今天我们来介绍信仰团体聚会。我们来假想，我今天已经领了洗，成了天主的子民，作为基督徒，那我将应当做些什么呢？我是不是还是依然故我，看到需要帮助的人置若罔闻，还是就是星期天去教堂一次做一个小时的教育呢？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灵洗以后我们应该怎样成为天主真正的子民，以及信仰团体的重要性。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基本的守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基督徒因为圣洗而重生，必须应当像基督那样思想，像耶稣基督那样生活。所以他的生活的准则是什么呢？第一，基督徒要忠于工作，诚恳的待人，学习关怀、宽恕与容忍。第二，深信基督化的家庭是健全社会的基础，教会的活的细胞。第三，正视社会的不公平的现象，培养个人的正义感跟责任感。第四，把出收入的一部分去帮助他人，因为天主愿意借你的手去改善别人的生活。第五，每天怀着感恩的心去祈祷、读经与自我反省。第六，从主日的弥撒当中吸取基督化生活的顺从跟力量，献出自己作为圣洁而悦乐天主的祭品。第七，加入基信团，就是基督徒的小团体，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一起发掘信仰的广度跟深度，整合生活的信仰。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应当以天主为中心，要有服务的心态，爱国家跟爱社会。而且我们要不断的慕道，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聆听天主的圣言，从摇篮到坟墓都是我们慕道精神的座右铭。我们基督徒而且还要有一个相互支持的团体，走道德信仰的路并不容易，长久的孤独的一个人走更不容易。信仰的团体的好处之一，就是互相能够勉励，彼此支持，一直不至于冷淡下来。今天我热心了，可以给头上的你打气，明天你重新站了起来，也可以扶起我这个摇摇欲坠的人。而且一起走信仰的路，总比一个人走要轻快的多，而且容易的多。所以教会特别强调这个信仰的团体的重要性。信仰团体聚会是第一个优先，基督徒信仰的团体成为基信团，它的生存跟发展有赖于团员对他感到切身的需要。比如说慈济功德会在台湾能够迅速的这个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感到需要团体这个群策群力，彼此支持与帮助。只有当我们的教友感到真正的需要基督信仰团体的时候，基信团才会有前途。需要本来就是来自一种感觉，但是理性的认知跟分析也可以使人产生这种感觉。让我们来看一下信仰团体对于个人信仰的成长，确实是一种需要，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第一，信仰必须要成长。我们看到过，有宗教不一定有信仰，有知识不一定有学问。信仰不是一些条规、信条或者教义，它是一种灵性的事例，对于人生、宇宙的看法是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与基督的关系，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跟皈依。 这样的信仰不是两极化的有或者没有的问题，它的重点不是有跟没有，而是有多少有多深。换句话说，信仰不是一次获得的，它是一些种子，必须慢慢的成长起来。有没有到有，有浅到深，有半信半疑到坚信不疑。第二，信仰必须在时间当中成长，光是信而没有行动，行动不行的，光是信没有行动也不能够得救。所以信仰是一种生活，它必须透过时间跟行动才能够成长。如果我们要增加爱主爱人的心，我们便必须实践爱主爱人的行为。我们只能够透过爱的时间才能够明白爱的意义。其实是对主耶稣的信心，也必须在时间当中，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当中，才能够渐渐的巩固，并发现到主耶稣跟我们同在。他在一切的遭遇当中并没有遗弃我们，因为信任他是我们生命的最可靠、最该寄托的天主。第三，信仰团体有助于信仰的成长。我们生活的环境千变万化，实践信仰的方式也是多变的。在这些变化当中，实践信仰并非容易。我们必须获得团体的鼓励跟支持。团体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新的情况跟新的需要，并发展成一套新的处理的方式，以发挥信仰的活力。第四，信仰团体使信仰更具体更落实。信仰是一个方向，必须降生成为具体的行为，但是行为的具体性并不是千变一律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应当教导小孩子，我们应当不应当教导小孩子信任陌生人呢？这不是一个该信任或者不该信任的两分法的问题，而是在什么情形之下我们可以信任多少的问题。孩子的年龄越大，他们就会理解到他们应当做到什么程度。所以这是一个要判断，而且有这个要理解什么时候可以信任，什么时候不可以信任的问题。我们基督徒还需要基督徒的环境。第一个，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力远较于我们所愿意承认的或者所想象的来的强大。即使我们有相当大的意志力，也往往难以与不利的环境持久的对抗。青年教友常常在中学时间有这种经验。原先人们教他们要相信基督是重要的，后来他们置身于多数人保持相反看法的环境之中，于是他们就渐渐的把基督放在不重要的地位了。即使他们在内心深处仿佛还是认为基督是重要的。第二，我们的信念、价值观跟行为的模式都有赖于他人。我们大部分都是从周围的人的身上采取了以上的种种。原来大部分的心理学家都承认是环境塑造了我们的思想观念或是非对错的准则。有些人甚至于主张存在决定意识。第三，实际上我们在许多的情形之下了解这一点。我们本能的知道，如果我们要维持我们的道德标准，并不该与某些人交往。在决心革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有利的环境，因为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团体的一分子，要比独立的进行容易成功的多了。 第四，一个教友必须作为基督徒环境的一份子，为明白这个话的意义，必须对基督徒的环境有清晰的了解。在这方面，最普通的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只要人人是基督徒，这环境就成为基督徒的环境了。这个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为叫一个环境真正成为基督徒的环境，这个基督信仰应当成为成员相互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讨论对基督的信仰，必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以显示信仰为他们确实是有价值。成员不甘只满足于作为基督徒而已，而应当向别人明白地显示自己是真的基督徒，为基督做见证，而且环境整体也必须接受基督的信仰。在基督其中，人们可以学到有关于基督的信仰，而且深深地感到作为基督徒是一件光荣快乐的事情。在跟人谈话的时候，在公开的场合之中，你有没有意识到必须经常或者至少寻找机会去提及基督，并让人知道你重视基督，并一生为基督的信徒而自豪呢？对于今日的教会中的许多的人来说，他们所曾经经历过的唯一真实的基督徒的环境就是自己的家庭，但是许多的人甚至连这一点经验也没有。在有些家庭当中，父母还是有这种习惯，或者彼此，或者对儿女们谈论基督以及追随基督的重要，他们一起祈祷，一起参与弥撒，甚至于一起阅读圣经、圣书，并加以讨论。基督信仰是他们相互活动的一部分，是他们相互活动的基础。不过，这种家庭日益减少，所以教会特别重视的就是全面的发展信仰的小团体。这个种小团体是以基督为中心，信仰的小团体要带动团员彻底的悔改跟全面的皈依，他们因着基督而自我改变，以基督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在自己的身上反映出基督的面貌。他们要学到思想像基督，生活像基督，并以福音的精神作为自己生活作为优先，并以基督徒为荣。第二，以圣言圣使祈祷为滋养。基督徒要在团体当中接受圣言，学习圣言，时间圣经，分享圣经，也宣讲圣经。第三，我们应当为福音服务。信仰的小团体是一个牧道，同时也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团员在团体当生活当中学到基督的精神。比如说这个教堂里面的圣母军或者查经班。第四，真正的团体的生活。现在社会是相当冷漠的，有的是甚至于是冷酷的，人们很难彼此关怀，也无时间或者机会彼此关怀，因此人容易变成孤岛。虽然在热闹的人群当中还是感到空虚跟孤独，团体生活实在是现代冷漠社会的最佳的治疗。在信仰的小团体当中，团员要有固定的、有规律的、深度的、全面的交往，彼此热络，不拘，不敢拘束，相互认识、关心、了解，彼此支持、友爱互助，免除孤独，能够分享快乐，分担痛苦。如果能够在物质上互通有无，在资讯上互相补充，在共同的使命上或者服务上 相互合作，它将会是一个更新巩固的团体，糖区的我的细胞。他们在共同参与、共同决定，也共同负责责任。在信仰的小团体当中，团员会感受到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也会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教会的肢体。因此，无论发生什么变故，他都不会轻易的离开，因为这是一个属于他的团体。信仰的小团体的组织人数应当适中，为了相互认识，每一个团员可以有这个十几个人，这个或者二三十个人组成。他们应当定期的聚会，使得大家更容易热络，最好每一周或者两周聚会一次。第三，应当多元化，可以按照地区、性别、年龄、职业、理想、兴趣、教育背景等等组成。邻居的小团体可以建立，家庭更应当是分享基督徒生活的理想的地方。还有善会，善会可以具备上述的特质，否则就应当朝这个方向来发展，虽然困难，不过应当加以努力。最后，关于领袖，信仰小团体妥善的发展以后，就不应该太依赖神职人员，而要有真正的这个小团体的领袖，就是教友的领袖，都会从当中走心出来。他们的任务应当是启发的、统筹的或者是感召的，而非单方向的这个领导。对现在的教会特别强调基督徒的团体。关于这一节，我们介绍到这里。